上海打赢了，市民讥讽超奇葩怪象。习近平将出席七一活动，港警首度出动装甲车。经济寒冬，中国打工族时薪低到9元。中国南北水深火热，50万人流离失所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6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经历了近3个月的封城，上海不少餐厅关闭了1到3个月。6月25号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称，上海实现了社会面动态清零，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。但他却没有提上海封城后引发的严重次生灾难，以及对经济的严重打击。虽然现在上海逐步解封了，但餐厅依然没有摆脱困境。目前除了上海市的金山、奉贤和崇明3个区，部分餐饮企业恢复堂食试点外，其余区域的餐馆暂不开放堂食。多位餐饮从业者透露，停止堂食期间，每个月的损失都超过100万。为了做生意，餐厅努力想出各种经营办法。网友讽刺说，在中国吃个饭都好像做贼那么刺激。推特上流传一则贴文，作者描述了同事去堂食的经过。他说，在某某商场2楼，窗帘只是留一条罅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上菜那阵不给摆盘，都是外卖餐盒，外面套住塑胶袋，关照好食客，一旦有动静即刻拎起胶袋走佬。万一被捉到的话，就说自己是，我说你食嘢的感觉怎样，他说好刺激，下次我们一起去。作者说期待了，刺激性消费。网友讽刺说，原来这个才是刺激性消费，接下来应该研究怎样报复性消费了。还有网友贴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那句名言进行讽刺，生活在中国你只能够偷住寻欢作乐了。有网友贴出相片讽刺说，这个是偷食2022最佳摄影奖。相片下面解释说，外滩 DV 被举报，餐厅老板为了生活下去，在二选一的命题选择了顶风造浪。二选一就是一是被罚，一是执笠，食客搏了命都要堂食，这个画面好像捉卖人嫖娼的。网友说，生活在上海就好像是自动加入了地下党，每日都在静静讨论哪里有堂食，哪里被查封了，一边唉声叹气，一边舍生忘死的坚持地下运动。庆幸的是半途总是少见的，不幸的是据点每日都在消失。有网友说，今日去逛商场，睇到商场外面嘅路边上坐满咗食饭嘅人，但喺路边食饭亦都唔容易。有网友讲，而家更严啦。我寻日到上海安福路，奇葩到攞命，坐喺铺头门口嘅花坛上食面包、饮咖啡算堂食，起身食唔算堂食，因为企嘅路系公共地方，花坛系划到商家，然后要处罚商家。所以一班人要饮嘢企起身，饮一啖坐落去倾偈，我真系觉得好笑，可悲可笑。拥有上百万粉丝嘅网络作家吕思林，22号发表题为《上海堂食只能偷着乐》嘅文章，话而家唔单止系堂食，总系感觉上海做乜都系偷偷摸摸嘅，各行各业都逐渐开始用黑话嚟交流，例如餐厅营业唔叫营业。是铺头找来几个认识的人在这试菜，某健身房门口写住大大的不营业，但是到了门口，教练会偷偷告诉你知，快点入来，然后将门关上。网友纷纷回应说，忧民有术，抗疫无方，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悲哀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香港七一活动，香港警方严阵以待，出动了剑齿虎装甲车， 中共官媒新华社6月25号报道称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大会及出席新一届特首李家超的就职典礼，但报道没有提及具体时间及行程。习近平已经两年多没有外出访问，习近平上次访问香港是在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。日前香港明报报道指，习近平可能会乘搭高铁到港，西九龙高铁站可能是他抵港的地点选项。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场面，香港警方严阵以待，24号出动剑齿虎装甲车行驶至立法会与政府总部附近，并出动近20名反恐特勤队以及约50名机动部队人员到场，高调进行不定时反恐巡逻。对此有网友讽刺说，干脆开坦克更威风，可以令香港人重温天安门共产党的铁腕。新特首李家超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长，今年5月初被终于北京的小型选举委员会提名为下届香港行政长官，并且是接替林郑月娥的唯一候选人。另外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最新民调显示，李家超的整体评分是 39.5， 属不及格。受访者对他各分项表现评分都是不及格，其中对他可保障香港自由人权的评分最低。调查显示，32%受访者支持李家超出任新一届行政长官，24.1%不支持。另有25.6%受访者对李家超未来能管治好香港有信心，36.1%冇信心。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寒冬，打工族的工资大幅下降，但即使降到每个钟头9元，亦有人愿意做。广东省一家电子厂老板的招聘影片近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这位老板对十几名职校学生说，暑假打工每个钟头9元人民币，不接受就拎住行李走人，愿意接受的就留低落来填表格。老板刚讲完，就见有几个人去填表格。这一则影片引发几百万个留言痛批低薪，但是广东韶关一名从事人力中介的业者说，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2008年最艰困的一年。这名中介业者表示，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忧心劳工短缺，但今年不是这样，我服务的广东十几家工厂几乎没有聘用新员工。在另一个影片里面，一个工头对打工者说，一个钟头10元，必须接受两班由早8点到晚8点，亦就是一日工作12个钟头。如果一个月上班28日，薪酬是月入3360元。还有一则影片显示，到苏州打工的年轻人准备找工，影片中的声音说，没1000人亦有800人了，真是太壮观。服饰供应链专家彭彪指出，夏季通常是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旺季。之前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工厂在6月至8月会招聘大量临时工，其中多数是学生，他们的月薪是4000多元人民币，但今年有经验的劳工亦都领不到那么多薪水。根据招聘网报告，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冻结招聘或减少聘用，劳动市场的竞争加剧。惠州一家工厂主管说，过去你可以看到东莞、深圳和惠州的每家工厂门口设有大型摊位，全天候招工，但今年你有没有看到附近有任何工厂在门口设有招工摊位？六月以来，中国长江以北部分省市出现异常高温，而长江以南又受到洪水的袭击，导致大约50万人流离失所。受暴雨影响的地区是富裕的珠江流域，其中包括广东、广西和福建。面对洪水的风险，自这个月初以来已经有50多万人被预防性疏散，其中广东英德市水灾严重，约有40万人口受影响转移。与此同时，极端的高温正在影响中国的北部和中部，在超过40摄氏度的温度下，数百万人被告知应该留在家中。 中国河南省和山东省的天气已经持续十几日，由于使用空调，山东省星期二的用电纪录被打破。6月25号，热炸了河南居民家中玻璃一碰即碎的话题登上百度热搜。多位郑州网民当日发布影片，说自家的玻璃门因为高温出现了爆裂的情况。影片中这些玻璃门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纹路，用手指轻轻一点就直接碎跌下来。亦有河南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当地水泥马路暴晒至爆裂的情景。大陆网民纷纷热议手机在袋入面几个钟头，提示温度过高不能够用，去超市冰柜冰了一下才可以用，真是太热了。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都干旱了，热得犀利。河南最近两年多灾，中共总理李克强礼拜三警告说，热浪和洪水正威胁住猪肉、粮食和蔬菜的生产。李克强担心通货膨胀会激增。危地马拉总统贾默代日前接受英媒专访时表示，危地马拉是目前台湾邦交国当中的最大国，主要他在任总统期间，危地马拉就会继续与台湾维持邦交。贾默代2020年1月就任，危地马拉总统任期四年不得连任。英国投资杂志拉美投资客23号刊登贾默代专访影片，他强调与台湾邦谊稳固。这个是日前中共官媒《环球时报》刊登专文影射危地马拉将转向承认中国后，危地马拉总统首度公开严正辟谣。贾默代表示，在他当总统任内，危地马拉唯一会承认的一个中国就叫台湾。贾默代还被问到美国对中美洲移民潮问题的处置，记者询问美国总统拜登是否理解危地马拉在相关议题的重要性，他直言他真心答案是否定的，完全相反。他表示以赴美移民大篷车来讲，他当总统后从未发生，没人问过他，美方没向他提过任何要求，但当有7000人穿越边境突破管制，那个不叫迁徙，是侵略。贾默代表示这一类移民实际被当成侵略者对待，他们在边境被捉到，马上被遣返原本国家，没人会因此向他求救，这个是为了保护边境落实的措施。墨西哥对此很感激，亦同危地马拉合作，因为这些滞留边境的人需要被遣返原国，墨西哥愿意给运输巴士的钱将这些人遣返。贾默代在影片最后说，问睇下美国为呢啲遣返巴士出咗几多钱，就会知道事情嘅答案。好啦，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多谢你嘅收睇，下次再会。